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啊，这个吃过饭之后饱餐一顿啊，现在这个下午一点啊，应该是一般传统上我们这个最累的一个时间，所以愿圣灵来帮助我们。那么在接下来的一个小时的时间里面啊，我想尽量讲差不多讲到两点，然后我们应该是原则上时间是到两点十五分啊，对不对？所以今天早上两点，那我们有一些问题的话，我们可以留差不多十分钟的时间有一些的讨论。那么我们今天要讲的是落地生根的中国基督教。这个可以说是我主要要从历史的角度上面来接触这个问题啊，因为我刚刚我们的师弟兄介绍的时候呢，也就说了我是学历史的，所以我想我就把这个我们的简介哈跟大家报告一次。我想基督教传入中国所面临要紧的问题是如何让中国人能够了解用西方文化来诠释的基督教信仰。如果让中国人了解用西方文化来诠释的这个基督教信仰，然后基督教要怎么样融入中国人的社会里面，是基督教所面临本土化的一个问题。所以第一个就是说，这个是外来的宗教，那他所穿的衣服呢是外国人的衣服，知道吗？所以到底我们华人怎么样去了解它，这是一个问题。那么接着呢，他怎么样融入在我们的这个社会里面，华人的社会里面，成为华人社会里面的一部分啊，这是非常重要的。那么我们要从历史的角度齁来做一个做一个回顾，那么提出一点的一点的看法。那么我想我们如果去想这个问题到底指的什么，我用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角度齁来跟大家分享。你如果想到犹太人，你想到犹太人的话，你想他是什么样的，他信什么样的信仰？犹太人，那大概我们讲就是犹太教。如果今天有个白人站在你前面，那你大概基本上可能现在比较不会，那如果说往前推个40年好不好啊，40年代70年代的时候，一个白人，我们看到一个白人来站在我们面前，你大概会想他是信什么的？我想他大概不是基督教就是要天主教。好，那我们再说啊，那如果现在一个亚洲人站在你面前，我们自己也是亚洲人嘛，对不对？你想他大概信什么教？这个叫做本土化，这个就是叫本土化的一个问题。所以我们今天要讲的问题就是这个问题。那么本土化呢有几个，基督教要传到中国，第一个我们要了解的是本土化呢是一个什么，是一个必要的。那第二个呢，本土化指的到底是什么意思啊？那本土化这个字我们可能常常听到，但本土化在我们讨论的这个课题里面它指的是什么意思。那另外一个方面，基督教在中国本土化呢，它的历史到底是怎么样子。再来我们要来看基督教本土化呢有哪几个方面，最后呢我们来说基督教本土化呢有什么样的展望。所以我们先来讲到说本土化的这个必要性。首先我们来讲到说基督教它本身的这个道的本身，我们就用一个比较哲学的一个名词来讲，它这是一个抽象的概念。道的本身是一个抽象的概念，那么这个信仰要想要落实在人类的生活里面，所以一个人要接受了这个信仰，我就记得这个孙文在讲到说，他说这个主义啊是一种思想，然后是一种信仰，然后是一种怎么样力量。那我还说其实他是用思想信仰力量，而且我说主义它本身就是一种生活。好，我记得这个刘富林牧师他讲到的时候，他讲到这个共产党跟基督教徒，他讲到共产党这个为了他的理念呢，他吃睡都在想那件事情啊，所以那个变成他的一个生活。他说那我们基督徒是不是，事实上你要说我们的基督徒应该，这不只是我们的信仰，也应该就是怎么样，是我们的生活。所以说没有错，基督教本身是一个真道，信仰的本身是个真道，但怎么样这个真道呢能够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落实出来，它本身必须一定是一种文化。好，那所以我记得唐朝的韩愈，他有一句非常有名的话叫做文以什么载道。那基督教也有一个非常有名的话叫做道成什么肉身啊，其实讲的事实上异曲同工之妙啊。那这个文以载道，这个文是指的什么？文它指的可以是写的是什么呀，写出来的字嘛，文章，对不对？但是文章你也可以说文以载道，哎，完全同意。但另外一方面来讲也可以这样讲，他说文化以载道，可不可以吗？我觉得也是。他说这个道理呢就是怎么样，就是借着这个文化怎么样所传播下去的。所以我们来看，所以说从文化传播的这个角度上来看， 福音它的内涵必须要透过中国文化啊，因为我们要讲的是中国基督教在中国的这本土化，所以要讲说必须透过中国文化的符号系统。好，符号系统，这个符号系统指的是什么？我举一个例子来讲啊，举个例子来讲，比如说我们讲到说这个我们想说过年的时候写春联，对不对？那春联这是一种文化的一个文化符号，为什么要写春联？我想说，这表示说我们能够怎么样？为什么用红色的？对不对？为什么要红色？为什么要把两张纸条贴在门的旁边？哇，这个就是所谓的文化符号。那你在这个文化里面的人呢？他看到这个文化符号的时候，他能够知道说这代表怎么样？这代表是什么样的意思？好，我们都是基督徒，我们看到十字架，对不对？十字架本身也是一种怎么样？也是一个文化符号。比如说你在汽车看到人家汽车 bumper 上面呢贴一个什么？贴一条鱼，对不对？那个是也是基督教的文化符号。好，我们看看，所以说文化传播角度上来看的话，中必须要透过中国文化的符号系统，找到其关联的脉络，或者是产生本土化的文化符号，才有可能在中国落地生根。所以要落地生根的有两个部分。第一个呢，就是要找到它的怎么样，找到它能够连结的地方，就是要在中国的文化符号里面找到它能够连结的地方。第二个呢，是或者是从这连结里面再把它的文化变成，把它的符号变成我的符号。这样对不对？我常常在思考一个问题啊，当然这是纯粹在思考啊这个问题。我们说中国人过年的时候要不要过年？过年其实这个也是我们的一个文化符号，对不对？啊，那西洋人哦，或者说现在很多人都过圣诞节啊，那中国人过年这是很大的事情。那过年的时候常常会有舞狮，对不对？有没有？舞狮本身是不是有文化符号？为什么不舞狗啊？对不对？那为什么要舞狮？这本身里面有它的文化的含义。那如果说有一天这个舞狮也变成基督徒的东西了，我们待会儿会讲到，如果有一天也变成基督徒的东西，那这就是我说的，这叫本土化，对不对？如果说有一天每一天大家看到舞狮的时候，大家说哦，对，基督徒在舞狮，对不对？我就说这个假设的命题啊，有一天看到舞狮的时候，人家说哦，这是基督徒在舞狮啊，他舞狮变成基督徒的，那这就变成怎么样？这就变成把这个文化符号东西拿来被我来利用，对不对？被我来利用，那这样子的话，这也是一个本土化的一个过程。好，我们再来看本土化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其实有两个方面，一个叫做本色化，第一个是本色化。我来看到披上西方文化的外衣的这个基督教思想，跟中国文化的社会当中找到一个脉络生根发展，被中国人所了解的一个过程啊，这就是我刚刚说一个外来的种子要在这个土地上面，它必须要怎么样？它必须要有土壤，对不对？要土壤，所以它才能够怎么样生根发芽。所以这就是说，当着这个西方来的种子，它披着一个西方文化的外衣，来到中国的这个文化里面，它需要有一个什么样？它需要能够找到能够生根的地方。啊，这个叫做本土化。那第二个，将基督教的思想呢跟中国传统文化上面呢连上关系，尽量消除彼此之间的歧义跟冲突点，使它能够和谐的互存跟互长，这是一个本土化。因为我们常常说，常常有人家有一句俗语叫做鸡同鸭讲，对不对？啊，鸡同鸭讲。我记得以前有一个笑话，他说啊，这有一些乡村里面的人哈，农村里面的人，他没有看过这个外国人，对不对？外国人，那更不敢讲说，更不要讲说跟外国人沟通了。他看到外国人那个长相，啊，他看到哇，然后他这个就很好奇问说，请问你那个眼蓝色的眼睛看得到东西吗？好，对不对？好，对不对？我们都知道，对不对？只要是眼睛，应该是可以看得到。他说这我们的眼睛都是什么？是棕色的嘛？他说，请问你那眼睛蓝色的，不晓得不可以看得到东西。因为看到说，这就是有一些的冲突啊，有一些的误解啊，有一些的误解。那我们可以看到说，对于中国人来讲，有个很大的问题叫做祭祖，对不对？几乎哈，你有我们应该讲哈，中国人不一定是一个非常。应该要讲说，你可以说是一个泛宗教化的一个社会，但是中国人不是一个很宗教化的社会。我们待会儿如果有机会再来讲，一个叫泛宗教化的社会。什么叫泛宗教化？这个泛宗教指的是它已经存在这种宗教的意识跟形态，已经存在我们中国人的生活里面。想要说祭祖，我 可能他会讲说，哦，我们家不拜偶像啊，我们不拜拜，但是祭祖这个是另外一回事啊，对不对？这个祭祖是另外一回事，这个很重要的事情。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中国人要信祖的时候，第一个问到应该的问题是什么？就是祖先的问题，你要怎么样去解决？所以你可以看到说，当一个西方文化来到中国的时候，他碰到中国人的祭祖，你想他的理解会是什么？他说这个可能叫做拜偶像，对不对？好，这个可能叫拜偶像。那这里面就产生什么样？产生文化冲突。那在这里面呢，怎么样来产生一个怎么样？来消除彼此之间的歧见跟冲突，然后使之能够彼此和谐生长。这个就是本土化的第一个含义。第二个含义呢，叫做关联化或者叫情境化，这英文叫 contextualization。 什么意思？我们讲 context 这个字呢，在英文里面叫上下文。 contextualization 是什么？我们讲从狭义的角度上来讲，一个传道者我要把这个道传给对方，他是有选择性的来考虑信仰中对方，记住哦，对方能懂有兴趣而且关心的部分。好，我们常常现在常常讲到说，哎，什么叫 Christianity is nice but irrelevant 对不对？就是这样的一个问题，这叫关联化。所以怎么样使这个对方能够听得懂，然后而且是他所关心的，这个呢也是本土化的一个面向。那我们在这从狭义的传道上来讲，第二个定义呢是从怎么样，第二个定义是从更广义的整个社会文化的层面上来讲。什么叫做本土化？本土化就是说，当教会如何去回应时代的处境跟问题，教会如何去回应时代的处境跟问题啊？那在这个地方啊，突然我就想到啊，一个问题啊，一个问题就是，差不多40年前啊，在台湾啊的长老教会啊，那他们就针对当时的这个社会的情况，他们认为说在啊争人权。啊，人权。那在当时来讲的话，我说，那我们不好好传福音就好了，为什么要讲到这个人权的这个问题？那从今天的角度上，等一下我们哈往后面讲那个历史的时候，会提到这样的问题。我想那时候很多人都不懂，因为觉得说教会就是传福音啊，为什么讲人权的问题？但是从这样子的一个角度上来讲，这个叫什么呀？这样的角度上来看的话，我们叫做这事实上也是一种怎么样，也是一种本土化的一种过程。教会要不是只有关起他的门来啊，我们在这里面我们只怎么样，我们只想福音，但是外面发生什么事情反正我们不管它。所以教会面对整个社会呢，回应时代它所发生的一些问题处境的时候去回应它，这也是可以说是一个怎么样，一个本土化的一个过程。我想如果说是从台湾来的啊，台湾来的可能你在台湾的时候，你要讲说啊，这个台湾教会指的是什么啊？很多人呢、啊，就是台湾教会很多很多很多宗派非常多。但是你如果想说，哎、啊，台湾教会，台湾人他的教会指的是什么啊？很多人可能第一个会跟你讲说是长老教会。那为什么？为什么可能跟他这个有关系？可他们走过这段历史，那时候是真的是被骂的要死，有很多很产生很多的这些冲突。所以说，你看今天回应过来看的时候啊，这是一个。所以关联化的一个过程。那我们第三个来看看说基督教在中国啊本土化的一些历史啊。那这一部分呢，那我要来介绍其实基督教到中国到底已经有多久了，可能我们在座有些人知道，但是有些人可能不知道。那我让我来告诉你，基督教到中国大概已经有1400年了。好，所以在唐朝的时候，也就是第7世纪的时候呢，基督教就已经传到中国了。那时候呢，在唐太宗的时候，基督教的有一个支派叫聂斯多流派，好，聂斯多流派。那么这个派别呢，是在第5世纪的时候，在基督教论争啊，就是对神耶稣基督是一个位格人，完全的人，完全的神，这所谓我们叫两性一位格的这个问题啊。今天对我们来讲，我们已经觉得说，是啊，耶稣基督是完全的人，是不是完全的神？是。那耶稣是一位还是两位？一位啊。那我们大家这个明白什么？那这个是在第5世纪的时候，在这个基督教的教会里面，他们就已经争论过的问题。那么其中呢，聂斯多流呢，原来是个大主教。那么他在第5世纪的一个争论当中哈、啊，被判为异端。那异端是为什么？其实说老实话，他这个异端呢，据说他已经被平反了。据说他，因为他那时候太强调说耶稣基督是完全的人。 啊，耶稣基督的，所以被另外一派强调耶稣基督是完全神的那一派呢，他们占了上风，啊，占了上风之后呢，他就被判为异端。可是后来到了我们的那个信经哈，就是我们的基要信仰的时候，已经把这两个把它融合起来，是完全人完全神。但是他这一派呢，他继续往东来发展，他在希腊那个地方呢被判为异端，那接着他就开始往东发展。那么在第七世纪的时候，经过两百多年，好，第五世纪，然后一直到了他们两百多年之后，第七世纪来到了中国。当时中国最盛行的一个什么？中国最盛行的这个宗教是佛教啊，佛教。那么这个景教呢，到了中国之后呢，他采取了什么样的一个本土化的措施呢？第一个，他在他的，特别是在他的语言使用上面，采了一个本土化的一个努力。也就是说，他在翻译圣经上面，尽量用那时候中国人所能够了解的一些的语言，啊，这就是一个本土化的过程，去来翻译圣经。我这里哈，啊，有一个文件，那上面啊，我就跟念给大家听哈，那看看大家能不能辨识出来这个指的是什么。譬如说三一妙身，啊，它指的是什么？三一妙身。啊，对，三位一体，所以我们看到我们妙身本身我们辨认不出来，但三一我们必须从三一那里辨认出来。所以你看妙身这个三位一体，我们今天所用的，它用的是三一妙身。那妙身这两个字，哎，是佛教啊。那大家再来看啊，再来看有一个是叫做无缘真主阿罗阿啊，无缘真主啊，无缘真主。啊，这无缘这个很难很难哈，无缘就是没有起始的意思哈，无缘真主阿罗阿，这是谁？这指的就是耶和华上帝嘛，对不对？哈，他是无始，对不对？无始无终，他是永恒的，所以他叫做无缘真主阿罗阿。那时候他们把这个阿罗阿，这个味道有点像佛经里面，不晓得是讲哪位哈。那我再来讲一个叫做谨遵迷失阿。哦，弥赛亚，听到那三个字，因为它毕竟是翻译过来弥失阿，但它指的是齁，哦，这个基督弥赛亚齁，哦，基督这两个字它所翻译的呢叫做什么样，它叫做谨遵啊，叫做谨遵。那当然谨，它那个这个当时齁，哦，这个叫这个叫谨教齁，哦，谨教的名称齁，哦，那也是有它的由来齁，哦，那为什么不叫基督教？那你也可以讲为什么叫谨教，对不对？因为基督教呢可能啊，这是什么？不知道，对不对？也没有人听得懂什么叫基督教啊。那我所以我们看到说，第一次来的时候，他们所做的这个努力呢，就是在翻译圣经上面呢，力求呢跟怎么样，跟用佛教的那种语言啊，来做这个本土化的工作。不过很可惜啦，后来呢，唐武宗好，啊，在灭佛的时候呢，哎，这个景教呢就遭到了一个严重的打击。那么后来唐朝呢，啊，这个国势呢越来越弱，那差不多景教后来呢就在差不多中原的地方哈，啊，就是汉人所居住，主要汉人所居住的地方，差不多就消失了。那么这一隔呢，就隔了好几百年，就来到了元朝的时候。那元朝我们都知道是蒙古人哈，啊，蒙古人的时代。那蒙古人统治的时候呢，哎，其实当时这个景教啊，没有在这个汉人的当中流传，好，继续流传下去。但是它存在边疆地区，好，从这个汉人的这个本位主义来讲，这叫边疆地区。所以在少数民族地区，那么还有什么呀？还有这个景教，所以景教也存在在蒙古的部族里面。所以等到蒙古人进入这个中原之后呢，其实景教又重新过来，而且在那个时候啊，这个已经到了差不多12、13世纪的时候，而且在那个时候呢，其实还有另外一个路，丝路有两条，一条是哪里？从陆地，那另外一条呢？从海上啊，海上。所以说当时哦，中国对外说陆地上的丝路呢，还有一条呢是海上的丝路。海上丝路在元朝的时候最主要的对外的一个港口，也可以说当时国际上最重要的一个港口是哪里？就是泉州啊，就泉州，在今天福建省的泉州。所以你可以看到当时呢，第一个在边疆民族的景教也进入了，随着蒙古人也再次进入中土。那么另外一个呢，随着海上丝路呢，其实另外一个呢就是天主教来到了 来到了中国。所以天主教第一次来到中国的时候呢，已经是距今差不多有七八百年前的事情，在元朝的时候，在十二十三世纪那个时候。但是我想元朝时间都不会很长，元朝时间都不会很长。元朝大概是我们说正史上跟我们讲元朝时间算起来是九十年。那么主要的信徒呢就集中在北京跟今天泉州两个地方。那主要的信徒也是集中在所谓的统治阶级，他们叫做色目人、蒙古人跟色目人，这主要的统治阶级。所以说等到元朝呢，再被明朝，我们说用赶这个字啊，好不好？好不好，元朝被明朝赶出中原之后呢，结果呢很快的这个基督教呢在中国呢又不见了。那不过最主要是因为另外一方面，元朝的时候呢并没有留下任何主要本土化的一些怎么样一些努力或文献啊，也就是说换句话说，可能主要他们是什么样，是所谓在蒙古人统治的阶级啊，所以这一般的汉人啊，主要在中土啊，中土主要汉人当中信徒很少。那蒙古人呢，他们或者色目人，他们也没有做这个怎么样所谓的汉化的这任何的努力，所以一下子呢又过去了。这在到什么时候呢？那就到明朝末年的时候呢，再一次天主教来到中国。那这一次来到中国的时候呢，这时候已经在什么时候？这已经到了16世纪的时候了。那16世纪的时候，是在欧洲呢是发生，当时欧洲是发生轰轰烈烈的叫做宗教改革。我常常教会历史的时候，我常常喜欢跟大家说，其实我们也是宗教改革的徒子徒孙嘛，对不对？马丁路德他们还有约翰加尔文，改革之后我们也算是徒子徒孙。那我们来看看在这地方，那么在宗教改革的时候，天主教本身也在改革。基督教的，我们就说马丁路德这一派，他们掀起宗教改革。历史上天主教也叫改革，那这一部分呢，这个潮流呢叫做反改革。在反改革，也就是说天主教在改革，为了要对抗宗教改革。那这里面呢就产生一个新的教士会，叫做耶稣会。那么耶稣会呢，他们有两个很重要的，第一个，两个很重要，我们先不说信仰方面，第一个，他们在知识上非常重视。他们想一扫别一般的天主教徒对一般的天主教对于这些教士是叫不学无术的这种看法，所以他们所有的教士呢，在耶稣会里面教士通通都是怎么样？通通都是饱读诗书，都是，所以说这个字就是本土化字，都是饱读诗书的有学之士。第二个，很奇妙的是，他们可以说是叫做异文化宣教其实这样讲不对啦，应该说是近代异文化宣教的始祖所以他们在成立十二年他们就已经怎么样？他们就不是到南美洲去宣教。南美洲事实上在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之后，道明会跟圣方济各会的人就已经到南美洲去了。但是他们在想哪里？他们在想东方。所以耶稣会的人在想东方，成立十二年就开始对东方派出宣教士。所以第一个来到这个中国的叫利玛窦我想在中华人之间他的名气是蛮大。利玛窦这个人为基督教在中国的本土化立下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典范。第一个，他看准了就是中国文化的主流是儒家。先不把这个不拜偶像这个先放一边。所以你是佛道佛道这个是佛也好，是道，佛家也好，道家也先放一边。但是看到那个主流事实上是什么？是儒家。所以你要想，他说基督教想要在中国能够生存下去的话，第一个呢，他应该要怎么样？他应该要靠过来的所谓的本土化的一个呢，事实上是向儒家这边来。所以说他采取了一个策略。你看这些照片里面这个人是徐光启徐光启他显得是一个官，对不对？那这个人呢就是利玛窦，他穿的这个是什么服？他穿的绝对不是像，如果说看要不是他的脸，其实他们两个脸都长长的，对不对？你从这张照片里面看不太出来他是看起来像外国人的样子那因为这个脸不是非常的清楚。那事实上他穿的这个是儒服，你要看到他还拿着折扇，对不对？拿着折扇，所以说他的穿戴的但是完全就是什么？他是第一个，至少他在服装上面服装上面他就往这个儒士这样。所以说他把这些传教士他其实他发现一点其实和尚这个和尚这个 就是说和尚，我们常说以佛家来讲，这叫出家人啊，不是？和尚在中国的整个文化里面，请问是在中间，还中心中流，还是在边缘？一定是在边缘嘛。好，这个和尚这个东西一定在边缘，为什么？因为和尚他叫出家人嘛，他都已经不在家了，这还怎么会在中间呢？对不对？国家，所以他看到在整个宗教人员啊，宗教是所谓从宗教的时候，在整个华人的社会里面呢，事实上是属于是什么？是在属于边缘上面的。好的，也许要说什么叫做护国法师啊，对不对？但是护国法师是要护谁的国？在家里面的那个人呢，就是这个当家的那个的国的国嘛，对不对？好，所以说你，所以他看到说，所以想要进去的话，要把这个基督教要怎么样，要采取个策略，他们要怎么样跟儒家来合作。所以说他认为说这样才能够打进去中国文化的核心里面。他提出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一个策略，那叫做儒，以儒来讲，他第一个叫和儒，和儒你可以看到这个叫本色化，本色化，看到和儒。啊，何如？为什么找到基督教文化跟儒家思想里面有相怎么样可以相通的地方，对不对？有通你才能够生根嘛，没有通你连呢，种子撒下去怎么样落到泥土地上，落到石头地上啊，没有用的。所以第一个叫何如，那第二个呢叫做怎么样补如，从这个何的基础上呢，找到有一家说，哎，你看这个地方你讲了，你也讲了，但是我觉得我讲的也有我的观点，哎，这个不错，这叫不如。那另外一个呢，是你没讲的，我有怎么样？我有讲了，所以他想企图说，从何如跟不如，那第三步就很不容易了，叫超如啊，叫超如。所以因为他这样的策略呢，的确呢，成功的打入了中国的上层社会里面，然后奠定了这个福音呢本土化的一个例证。但是哈，你看从明朝末年的时候一直传到清朝初年，康熙帝有雍正帝，雍正帝不长，雍正帝大概第二个清朝入关之后第二个皇帝，雍正帝大概14年不长，乾隆就很长，乾隆60年。所以主要在康熙帝的时候呢，都还有这些人呢，都还是怎么样，都还是在教廷里面认识的人。好，那其实其中有一个人叫南怀仁，南怀仁还任职到了钦天监，钦天监的话在今天叫什么，钦天监叫天文台台长，天文台台长有什么了不起的，对不对？经济部长比较厉害，我跟你讲，这是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啊！你想想看啊，古代的时候是农业社会，你知道那天文台的台长是在干什么？天文台台长要制定什么？制定我们的农历的啊，把一个农历是干什么？是农历就是种田历，这样的种田的历书。什么时候？你看我们这，我不会看黄历，但是我知道这个农历的话，就是什么时候要干什么，要什么什么撒种，什么时候什么，那都要预测出来的。如果弄错的话，那日期弄错的话，会怎么样？会出人头命的啦。对，所以你看他在那个当时哦，认了这么重要的一个那，所以。天文台台长啊，我应该说这简直是国家机密啊，这是国家机密，这个农历是非常以农立国嘛，所以你可以看到他们在那时候呢，事实上在明朝的末年呢，他们在上层社会，甚至到了南明，也就是满清入关的时候呢，那么明朝有一些人避到南方去，在长江以南建立政权叫南明，甚至南明他的那个什么皇太后啊，皇太后都信主了。啊，都已经信了，都已经，然后曾经还跟那个教皇哈，这情势吃紧的时候，还跟教皇呢求救啊，写信，希望呢教皇呢能够发兵来解救这个南明的王朝这样子。那么这样的整个过程，他这样的一个策略呢，事实上使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哈，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获得了一个保障。好，这个基督教，但是我先说哦，这个策略呢是在上层社会里面，这个本土化呢。何如补如是在上层社会里面，在上层社会里面，我请问你，你知不知道一般哦农业社会里面认识字的人大概有多少，比例高不高？你觉得有超过一半吗？
没有
超过一半啊、哦？你觉得有20%的人吗？可能都有点勉强哦，你知道哈、哦？所以你这样的有一个这样的一个策略打进上层社会呢，第一个很重要的是。他使基督教能够在中国传播，因为人家不让你传，你根本就不能传，对不对？那第二个呢，他使一些上层社会接受了基督教，但是最终在哪里出了一个问题，还是一个本土化的问题，是什么？叫做祭祖四天尊孔的一个问题。啊，因为这的确是什么？我们说你能够和，对不对？你能够和，你能够补， 但是碰触到一些中国文化价值核心的时候呢，过不去。那最后呢，在康熙帝的时候，因为一向以来哈，不是没有人哦，不是没有这个中国的中国人啊，对这些西方的宣教士啊，对西方人提出一些疑问呢、啊。还有说他们这些人可能是唐这个什么披着狼皮羊皮的狼啊，他们来者不善啊，那的确是有问题啊。但是呢，但他们这些宣教士他们事实上都是用容忍的态度。然后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信徒中国的信徒到底可不可以祭祖啊？这个是非常严重的一个问题，可不可以祭祖？那这个问题呢，事实上从利玛窦开始，他也就知道这个问题非常的尖锐。非常的尖锐，所以他采取的方式叫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就是原则上呢，他也不说可以不可以，但是他也就是事实上就是可以，你不说可以不可以，那就是啊，这事实上就是可以，这叫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可是等到了清朝的时候，清朝时候的时候不一样啊，为什么？到清朝时候啊，其他的差会也来了，道明会也来了。道明会哈来到中国，因为以前是中国是耶稣会的什么专卖区，对不对？所以都是他的，所以这个利玛窦是第一个来的人，哎，他所立下这个规矩叫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哎，大家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等到道明会来的时候，哇，这个不得了了，这不得了，看到中国信徒居然拿香在拜呀，这怎么可以呢？哇，把这个东西告回去给什么？告回去教皇。那教皇呢？教皇这个。一读了之后说，哎，这不行啊，此例一开呢，非同小可。所以呢，教皇就判了说，不可以，中国的信徒呢，必须听我们的，不能够怎么样，不能够再让信徒去拜拜啊，拜什么，拜这个祭祖啊，不可以。啊，这个东西哦，这个书哦，一拿回来之后啊，拿回来这个那个康熙皇帝非常的生气，他说，远远航哇，多远以外一个小小的教主，居然敢干涉我们天朝的内政，哇，这不得了了，对不对？所以一下就禁教不准啊，把这些教士赶走。所以在这个问题上面呢，这个本土化呢，在这样的传了一百多年呢，重视在这个问题上面呢，惨遭失败。所以在康熙之后，基本上还是天主教在中国有存在，但是差不多就没有什么太大的发展跟那个方向啊。那我们来看到清末基督教，所以中国啊，你知道1807年的时候马里逊来到中国啊，马里逊来，所以我们说这个基督教入中国，我们号称已经入中国已经有200年的时间。那事实上呢，应该来讲应该是不是，应该说 yes， 基督教是到了中国，但是呢马里逊呢到了中国却不得其门而入啊，这我想大家都知道啊，对不对？他大部分时间只能在那个 Macau 啊，在澳门那个地方，后来他辗转到马六甲去了。那我们就知道，但是基督教什么时候可以说才真正进入中国呢？我就长话短说，应该说到1860年，也就是北京条约签了之后，中国全面向外国人开放，外国人可以自由进出，还有买地置产传教。好，那在这样的过程当中呢，才开始全面宣教。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哈，基督教全面来到中国，19世纪呢也正好是西方教会呢海外宣教的高潮。但是不要忘记，19世纪呢也是西方教会殖民时期的高潮。好，殖民主义的高潮。所以在那个时间里面，事实上我们必须说，西方人在当时他的文化的优越感是很重的。其实你要讲文化优越感，我跟你讲啊，我们华人也有文化优越感，对不对？好，要不然的话我们每次看到不是华人我们都叫人家外国人，对不对？不管我们在这片土地上住多久了，看到白人还是老外啊，对不对？看到西班牙裔还是阿米狗，对不对啊？对，其实我们本身就任何一个文化都有一个本身的怎么样？本身的自我哈 ，ego center 哈，这个 egoism 都有一个本身的自我主义。但是当时就在那个时候，船坚炮利啊，那在这科技好、啊、那个军事上面。各方面19世纪西洋人可以说是无坚不摧的，所以他们来到中国的时候呢，正值是西方文化最高潮的时候。而且你要知道那时候又带了一个背景过来，什么样的背景？西方人可以说几乎找不到叫做不信主的人、这一点呢非常重要。西方人，西欧，我们说西欧是差不多在什么时候完全都是基督教的世界？ 其实也没有非常久，一千年前，一千年前啊，一千年前，所以等到他们来到了中国的时候，已经过了一千年了，一千年，所以你可以这样讲，基督教在当时十九世纪可以说，可以说基督教跟西方的文化，可以说已经有经过一千年怎么样？前面还有更久了哈，但是我说已经经过一千年，整个率土之滨，莫非耶稣基督的土啊？对不对？所以你可以看到，经过一千年磨合，我们几乎讲说，基督教跟这个西方的文化啊，已经有一个非常深刻紧密的一个联合。所以这些宣教士来到中国的时候，事实上他们用着一个什么样的心情来看中国文化？其实原来你可以想，大家都知道有一个人叫马可波罗。马可波罗是什么时候的人？元朝时候人。元朝时候人，他来到马可波罗来到这个中国的时候，他觉得中国还是蛮好的，对不对？所以原来西方人对中国还是怎么样，就中国文化还不错，还有学习的地方。可是哦，等到十九世纪来的时候，伴随着西方的，第一个它文化自信度这么高，第二个西方已经完全都是怎么样，完全都可以说都是已经基督教的世界，所以他们来到中国的时候呢，事实上看中国的文化，他不是用一个欣赏的角度来看，他看中国文化是什么样的文化，叫做异教文化。他说没有错，中国文化里面呢也是有一些好的东西，但是中国文化里面呢，事实上它就是一个异教文化，所以这个叫做什么呀？这个叫做，你也可以说是零和，好，对不对？你不是基督教，那你就是什么？就是异教徒。所以中国人只要不信的，他们都是认为说他们的文化，中国都是异教徒。所以他也可以说，也可以这样讲了，西方人是带着一个文化的优越感，或者说基督教这些宣教士也带着一个文化的优越感进入中国，可以这样讲。好，那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就是 C 这个地方，基督教是怎么样进入中国？其实说实在的，是不得已，不得已，不是不得已进入中国，而是不得已靠着不平等条约进入中国。其实西方人来到中国，最主要为什么要跟中国签啊、打中国签这条约？为什么？其实最主要是经济利益吧。因为殖民主义最主要是要的是经济，它事实上不是为什么，不是要来宣教的。可是因为在谈判的过程当中啊，当时他们需要这些通译的人才啊，通译就翻译的人才，而且翻译的人才最好找的是谁？就是传教士。为什么？因为洋人来到中国，我是来赚你的钱，我是来掠夺你的资源的，我才没有对你的文化，对你的语言文化没有兴趣。可是我们现在翻译，我们要谈判啊，那要找能够讲中文的人啊，懂中文，能够写中文的人啊，找谁呢？找到这些传教士。那传教士当然呢，他也想，他所想的是什么？传教士想的是要传教，所以说他就会想说，好了，那我们就把这个怎么样加进去不平等条约，这条约里面他我们叫不平等了，对他们来讲这个是平等，呵呵，对不对？啊，对，我们来把这个加进条约好不好？就好啊。那这样子的话，基督教就得到了一个便利。因为我要说一点哈，我要说一点，在任何的政治体系之下，我们今天在讲说哦，自由，宗教自由，你想宗教自由是什么时候提出来的？有人可以跟我讲一下，宗教自由这是什么时候提出来？就我们今天讲言论自由，对不对？言论自由，宗教自由，请问宗教自由、信仰自由、宗教自由是什么时候讲的话？18世纪吗？我都觉得有问题，这可能是20世纪讲的话。对，这个民主哈、啊，这所谓的民主自由思想，这个东西都是很近代的东西，这都是近代，所以这所谓的宗教自由，我绝对没有那么。没有，西方人啊，本来宗教也绝对不自由的。我只是想跟大家讲啊，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啊，基督教能够在中国，第一个它能不能传，就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所以这个伴随不平等条约来，事实上是不得已的，啊，是不得已的。所以也就是这样子，因为伴随着不平等条约，所以在这个不平等条约的保护之下，所以才能够自由传教。所以造成怎么样？所以造成了所谓的基督教就是洋教的这个印象，一直到今天还有人这样认为，基督教这是一个洋教，因为这是在当时的时代的环境里面。那么在这整个过程，1860年到1900年这40年的时间里面，其实教案呢就屡屡都会发生， 就是所谓教案呢，就是冲突啊，冲突。那么因为当时在不平等条约的保护之下啊，信了基督教呢，就等于半个洋人啊，所以说半个洋人，所以你如果去这个对这个信徒啊、教徒啊产生冲突的时候啊，他后面还有一个什么呀？后面还有一个宣教士啊，宣教士呢是受不平等条约的保护啊，对不对？是受不平等条约的保护，所以这就跟中国人之间产生很多很多的冲突。那么到了1900年的时候呢，庚子事件，我们就说有人叫义和团事件的时候啊，是发生了最大的一个中国近代里面最大的一个反教事件，所以有不少的宣教士呢被杀。那但是在教案之后有一个非常重要，所以我希望你从这个地方你稍微体会一下这个整个中国基督教在中国整个本土化的一个过程。好，你可以看到19世纪末80年代开始能够进入，但进入的时候是一个怎么样，是全面的可以去传，但是是一个以文化优越的角度伴随着帝国主义所一起进来的，所以它带来了一些副作用，在本土化上面的确带来一些副作用，对不对？这是外来的，产生了这个庚子事件，就是义和团事件之后，1900年之后，中国开始走向全面西化的道路，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这在跟我们讲什么？中国人不一定要信基督教，但是中国那一片土壤已经开始在变了。你看到没有？我们常常以前讲曾国藩的时候，他们说什么？曾国藩的时候，他说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就好了，我们不要改变我们自己啊。他们只是把他们的以一制计以制夷也啊，对不对？用他的这个船坚炮利的技术，我们就来打他。所以我们就在学他的船坚炮利之后就好了。但是到1900年之后呢，是开始这片土地就改了，中国人就开始走向怎么样西化的道路了。好，到了那个什么国民政府建立之后啊，这样叫在10年代的时候啊，我们讲到那土壤改变了，过去呢是怎么样，不要中国人的东西，对不对？不可以数典忘祖。现在是整个中国人开始怎么样，在全面往西化走啊，西化是受欢迎的，西洋人的文化是受欢迎的。所以在10年的时候，基督教因为是洋教啊，洋教这个黄金时候啊，那就是黄金时候，基督教是洋教啊，而且那时候国民政府里面有不少人都是基督徒，那这是另外一个论题啊，这是另外一个论题，叫做这基督徒参与国民革命。这是另外一个命题。那我们来看到说基督教因为它是洋教，所以很受欢迎啊，因为呢很多人都认为基督教就等于西方文化，好，所以说认为说基督教呢能够引出一个救国的一个道路出来，所以在10年代呢非常受欢迎。可是到了呢那时候呢青年会非常受欢迎，而且青年会呢提出一个叫做人格救国，在那时候中国人引进西方的各种学说啊，以及希望其实大家是在找出路。1919年的时候爆发了五四运动。包括这五四运动的时候，事实上我们可以很简单的归结，五四运动是一个民族主义的运动，是一个民族主义。那所以说五四运动在那个时候还有一个事情发生，那就是所谓的无神思想的引进。什么叫无神思想引进？我们可以用一个简单的讲，那时候引进的思想多了，留学人多了，他们开始发现一件事情，原来啊基督教不等于西方文化，原来基督教不等于西方文化。那所以说基督教呢在1919年呢五四运动期间被指控为它是继帝国主义的一个工具，哇，这个就遭受到一个攻击。那我们来看然后接着到2019年到1922年的时候，1919年五四运动开始，1922年的时候到24年，然后1922到 24, 然后24到 27, 好，这一共发生了两波的叫非基督教运动，所以基督教被点名，好，非基督教被点名。那么在这样子整个过程，不过我要讲好，这个反基督教，记不记得义和团事件？1900年义和团事件呢是死人的，对不对？好，是有人被打杀死。这一波倒是很科学很文明的，就是论战攻击。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宗教被认为是一个怎么样，是一个过时不科学的一个产品。但是呢也有人提出，如果我们在提倡言论自由，我们在说信仰自由的时候，即便宗教不科学，它还是应该因着自由的名义而怎么样而存在。所以说呢一样，他说佛教也不科学啊， 那佛教也可以存在，基督教也不科学，那基督教还是可以存在。但是在这样子一个指控的过程当中，倒是让基督徒呢自己本身有一个非常深切的一个反省啊。虽然说在表面上啊，表面上看起来大家好像说，哎，基督教跟洋化，因为基督教跟洋化而基督教受到欢迎。可是，一碰到骨子里面的时候，我们发现原来基督教呢还不是这么样的被中国人所欢迎，而且在当时还发生一件事情是非常重要。基督教进入中国，从19世纪开始，他们用什么样的方式来传教？等一下我们会稍微 touch 到。除了直接传教之外，他们还建立所谓的慈善事业啊，就或者建立什么，主要就是教育，然后还有另外就是医院啊，或者是时下的社会服务的这些事业。那其实这里面最大的呢是教育事业。所以等到国民政府建立的时候，差不多整个基督教在中国从小学到大学整个系统非常的完整，甚至比国民政府的所谓公家的系统呢还要好。所以那时候呢很多人都趋之若鹜。可是五四运动之后呢，第一个被打击的呢就是这个教会学校。第一个被打击的教会学校，他说不行啊，你想想看啊，西方文化可能我们说 yes， 但是西方文化不等于基督教。好了，那基督教呢跟这个帝国主义呢是挂钩的，那我们把我们的孩子呢都送到这些教会学校去，那我们不是等于被他们教育出来，这样子可不可以啊？大家都不可以。所以五四运动呢的里面呢产生一个共识，那个叫什么，那个叫做收回教育权。那所以这也使这个基督教在中国呢其实遭受了一个怎么样，遭传教士也遭受了一个蛮深的打击。但在这之后呢，这个基督教呢就有一些的反省啊，这里面的反省呢事实上是带起另外一波啊，带起另外一波的兴盛。因为在这种过程当中，基督教深切体会到其实哦，他们要第一个叫做自治自养自传，自治自养。为什么我们会老说被人家看作好像是外来的东西？因为什么？因为别人在看到说你们这上面的这个出钱的，好像上面的高官啊通通都是洋人，对不对？叫做外国的差会嘛。那如果这样子的话，别人那人家很容易会认为说我们就是其实跟那个帝国主义是怎么样，是挂在一起的，洋人跟洋教嘛。所以为了摆脱洋教呢，第一个就是本土自己来，所以产生了一些本土的教派。那其中像中华基督教会，今天都还有啊，中华基督教会、中华基督教自立会、真耶稣教会听过了哈，基督徒聚会所也就是地方教会，产生了这些本土的教派。那另外呢，就是华人自己来传。啊，产生了那个宋尚杰啊，那伯特利布道团，那并且呢，还有一些什么不同宗派的一个合作的一个运动啊，合作运动，那产生了基督教全国协进会啊，并且在1929年的时候，他们提出这些华人要在5年之内信徒倍增的一个计划。另外一个录像啊，所以第一个方面呢，本土化的录像就是不要再让华人自己来自养自传。第二个录像是什么？第二个录像是从仪式、好崇拜上面的本土化来看，所以说这个叫做什么呀？这叫做从建筑、服饰、诗歌、祷文跟怎么样，跟这个仪式上面来做中国人就有中国味道、适合中国人的这样子的，而不是把它全部都翻译把它带过来。好，那我们再来看哈，还有神学的本土化。那本土化有两个方面，一个是研究基督教跟中国文化的一个关系。基督教跟中国文化关系，事实上啊，这个整个的脉络呢，就是跟我刚刚所说的，记不记得利玛窦说的何儒、卜儒跟超儒？所以这时候中国的神学思想啊的研究者啊，他们主要还是从这个面向来看，看说基督教跟中国文化到底有哪些什么地方，基督教讲了，中国文化也讲，那怎么样找到那个共同点？好，拿了彼此呢来做一个沟通。然后再来看另外一个是建立符合中国人思路与关怀的一个神学。其实我们今天直到今天呢，我们很多神学的著作都还是怎么样，都是翻译的嘛，所以这是以西方人他们的什么文化背景所诠释的一个信仰，所带出来的一个信仰的一个理念。那所以另外一个就是建立符合中国人思想跟关怀，所以从亚洲人、从中国人的这个观点思考观点呢去说。那不过这方面呢的所做的人呢并不多。这上面的这个图片呢是普天颂赞啊，这可以说是华人的第一本怎么样 诗歌啊，这是普天颂赞。那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个面向，记不记得我说过，一个叫本土化，一个叫什么化？叫做本色化。本色本土化有两部分，一个叫本色化，另外一个叫什么化？关联化，对不对？好，我想在那个二十世纪初的时候，中国整个社会经济都有相当大的问题，因为换句话讲，中国就是穷啊，对不对？中国就是弱嘛。所以说这里面其实还有基督徒呢从事社会改革的工作，所以这属于关联化，对不对？中国所面对的问题，所以基督徒参与在推动社会改革的计划。然后那时候呢，比如说有一个叫做晏阳初的啊，那他同事啊推动啊中华平民教育会，那就是说做平民教育。可以你可以看到当时的那个教育的水平啊，这个还是很有很多改进的地方。另外一个徐宝谦是投入江西的黎川啊，从事农村改造的一个工作。那我要讲啊，这些啊投入社会改革的这个范畴的人，当然是他是属于少数啊，他是属于少数。所以你可以看到，当时在非基督教运动20年代的非基督教运动之后，中国人呢就投入了中国的教会，的确是对于本土化呢做出了一些的努力。那我们再来看哈，我们可以来想说，基督教在中国本土化呢有几个方面，好，有几个方面。第一个就是所谓的翻译圣经的问题。啊，这是一个本土化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面向。因为圣经的翻译呢是基督教本土化的第一个难题。那么在二十世纪初的时候，和合本的出现呢，正好跟当时的那个白话文的运动怎么样，正好差不多时间差不多。好，所以说就广泛的被怎么样，广泛被中国教会接受。那么今天呢，中文的译经的工作呢，努力也是一样，是要用今天的中文。好，今天的中文。所以你可以讲今天中文来表达圣经的意义。所以我要说圣经的工作，翻译的工作，你也可以说圣经的翻译工作还会怎么样，还会持续在进行。这本身也就是一种本土化。不然的话你写出来就好像我们今天 King James Verse， 对不对？那是18世纪时候的产物嘛，对不对？是什么文写的？是英文写的，读得懂吗？要不是我们靠着这个一些背诵经文的这个背诵经文的能力，你要读那时候的18世纪的英文呢，你不太懂，对不对？所以你可以看到，即便是英文那么的版本，现在还是怎么样？英文的这些现在还是在翻译中。我们再来看文字的出版这部分，我就很快的讲过去哈。一直到二十世纪的70年代之后呢，才开始可以说是开始自己进入哈。过去当然开始都是洋人。好，都是外国人他们所组织。27年其实并不久的一个时间。好，那这个也是一个，所以说你可以看到我们刚刚说文以载道啊，那其实即便在我们今天美国，好像在美国这样的一个叫做，也可以算得上说是，你从我们自己的立场上讲叫基督教大国吧，好不好？好，从美国这样讲，信徒人口也算不少。好，也算不少，这么多人，你说有1亿人有没有？有，不止啦。好，美国应该有不止1亿的基督教人口。其实这样在美国这样的土地上面的话，在出版上面有1亿的基督徒，在出版上面的话，其实你可以看到说，还是跟一般的出版业还是基本上是有区隔的，你知道吗？基本上是有区隔，即便有这么大的市场，好，现在也1亿多人。这样的市场基本上基督教的出版品跟所谓一般的出版品还是有些区别，只有一些少数的一些基督教的一些出版品，你可以说好像 Rick Warren 的 Purpose Driven Life， 好像你到 Costco 可以买得到，对不对？啊，所以说可以看到，所以你可以看到我们在这方面呢还有许多可以怎么样努力的一个方向。好，因为70年代这波40年左右而已。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个面向，传教的方法。我们会说耶稣会是很注重传教，本土化的传教方法。那么19世纪之后呢，事实上在传教方法上面呢，实际上主要有两个派别，一个叫戴德森派，一个叫李提摩太派。我们很简单的讲，什么叫戴德森派呢？戴德森派就是不管你怎么样，你不管文化的范畴，我就直接跟你讲福音，就不管文化的这些，不管它的 context， 我直接讲福音，就直接传。好，那即便我去做一些什么词汇的事工啊，就是说孤儿院也好，我们的目的还是为了像怎么样，像你传福音。 那另外一个提李提摩太派呢是怎么样，他叫做福音的预工，意思是什么，你想要中国人能够接受嘛，你要先改变中国这块土壤，让西方像基督教被中国人整个感受上面他都能够怎么样，他能够接受。那什么叫福音预工呢，也就是在文化上面，在社会事工上面，好，那赈灾啦，医院啦，各方面，所以你想到说有什么灾难发生，你就想到怎么样，基督教啊，对不对，你要想到说叫去医院，去基督教，你想到上学啊，基督教学校一定比较棒，哈哈，对，这些，所以他认为说这些要从福音的预工上面去下手。那其实我可以跟你讲，这是两个做法，金字塔，我们来看一个社会叫金字塔啊，金字塔，那我会有人说这个叫做沙漏啊，不管你用什么，金字塔上面李提摩太呢事实上走的是主要是在上面那一块的，也就金字塔的顶端那一块，而戴德森呢主要切入的呢是中国在金字塔怎么样底下呢，底下那块不用讲什么文化啊，对不对，他就直接跟你讲，而且最主要是底层的那一层呢对文化的怎么样，对福音的反应比较好啊，因为他是在社会上是什么没钱没势，对不对啊，这个生活又辛苦，所以他们对福音的反应要比上层，上层有权有势，我什么都有，我干嘛要福音啊，对不对，我还有孔夫子还比你福音还好，对不对，所以说你看这是两个方面，所以但是这个这样子的一个路线哦，是对于福音的策略上面的一些看法的不同，但是也在中国呢造成有两个，所以你提摩太派呢事实上后来就被人认为是新派，也就是说不好好传福音只关心社会问题，知道吗，不好好传福音只关心，而戴德森派呢就是所谓的福音派啊，戴德森派就是所谓的福音派，重视传福音这一派。好，那不是哪一派对，本来是应该怎么样，其实都有它怎么样，都有它存在的必要性，对不对，你要改良土壤没有错，你要改良土壤，种子丢下去才容易怎么样生根发芽，对不对，对不对，那你如果土壤硬得不得了，就叫做浅土，好不好，浅土或石头地丢下去，你看哇发芽了，过了一下怎么样，碰到祭祖的问题，马上怎么样？马上就翻脸了，你知道吗？好，好，我们再来看。所以这边到70年代之后呢，才开始出现一些跨教会的一些机构哈啊，从事这些福音预工的工作，像说突破啦、宇宙光跟校园等等的。那我们再来看哈，另外一个面向呢，就是任何宗教理念呢，都需要借着符号系统哈的那个仪式来表达。那符号取代在西。符号取代是本色化的结果，最成功的例子我想我把它念出来大家就会觉得非常的惊讶，罗马从就是西方基督教在西方成功的把罗马纪念太阳神的纪念日转变为纪念耶稣基督的主日，你知道那哪一天 Sunday 对不对，所以现在 有些人还说啊 Sunday， 我跟你讲 Sunday 原来就是那样的，所以把他的拿来变成怎么样，变成我的啊，对不对，那这一点哈，我也觉得蛮有趣的，蛮有趣。基督徒在中国的人口比例里面虽然不是特别高，好，非常高，可是啊在我们的语言里面啊常常说，我们知道当然说 Sunday 叫星期日，礼拜天啊，对不对，所以这是很有趣的一个事情啊，那就请问我们中国人原来算用不用一个礼拜七天这个来算日子，不用，中国人用什么旬、对不对，旬上旬中旬下旬，这有时候我们还用这个，对不对，上旬中旬跟下旬，对不对，那是中国人用的方法，可是基督教来到中国之后有时候会想，哎，今天礼拜几呀、这个叫做怎么样，这个就有这个本土化的味道出来了。好，我们再来看那可是我想说我们基督教的宣教者是很少从这个符号取代的方法入手，为什么，因为这方面很多时候会引起一些怎么样，有时候会引起一些争论。好，那好像我认为说 好像这个春联算是一个努力。好，现在我们就这个过年的时候呢，我们这上面来写个怎么样，写着这个圣经的经句的、或者是这些把它写春联，把它贴上去，大家大概不会怎么样， 啊，不会啊，反对，对不对？然后如果不写一个福，我们写一个恩，把它倒过来，恩典到了，哈哈，对不对？不是写一个福啊，像中国人把它写一个福哈、啊，我们把恩可能这样，这一点这是实际上这个叫做文化，这就是这是属于符号系统的转化。好，那这一点事实上我们可以，所以我刚刚所提出来一个，就是说舞狮这个东西哈，舞龙这个东西争论，我觉得也是蛮大的。那舞狮这个东西呢，中国人为什么要舞这个狮？中国狮子在中国呢，事实上是从西方来的，对不对？狮子在中国是从西域来才有狮子，中国本土里面好像有虎，对不对？有豹，好像怎么样？好像是没有狮的嘛，对不对？好，那中国人既然为什么要来舞狮呢？那舞狮什么意思呢？可不可以舞狮呢？也我们把基督徒拿来用一用。这个，所以说这个就是也没有办法，我们来做这些文化转化的一个工作，把这些呢后来也变成这样，是我们的。好，来我再来看，这个祭祖四天跟尊孔的问题呢，现在呢还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争议，还没有什么这个解决。这到底是社会礼仪、善良风俗，还是宗教迷信？好，这些祭祖，那而且这些问题呢，事实上是一而再、再而三的，对于说华人要不要信耶稣基督，常常都是遇到第一个问题。我们教会还有一位，几乎我想以他来讲，我不知道他如果他不是基督徒，他真的还不晓得基督徒叫什么。真的，不但是在教会里面结婚，然后这个参与服事等等等等，但是他就是被这个地方还怎么样卡穿，没有办法信主了，信主了，早就信主了。这个跟基督徒完全一样，但是我关于这个祭祖的事情，我想是有时候会碰到，会死多人，会变成一个梗，你知道吗？那这我们怎么样来哈？所以利玛窦在这个明朝的时候呢，他就曾经呢、啊、对这个采取，他就采取一个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问题。我想这也可能是我们在要让基督教在中国哈落地生根，我觉得这个问题我们可能不能绕开。啊，可能不能绕开，或许是在文符号转化上面的一个手法，或者我们对于祖先到底要怎么样的一个态度说明，或者是提出一个神学的上面的一个怎么样，神学上面的一个教导论证上面，我们不能够避开这个问题。那么另外一个就是神学信仰哈这部分呢、啊，我想这部分哈、啊，我想说华人的神学家哈、啊、琢磨的是很少，但是我也在想，我跟你讲啊，文化是活的，文化不是死的。可当我们在讲到中国文化的时候，它指的是什么？我请问我们在场各位，念过四书五经的，请你举手。啊，全念过，念过一些哈。啊，这个唐诗会背二十首以上的，请举手。
现在。
啊，现在，以前可能有背过了啊，对不对？那已经比我强了，已经比我强了。啊、我唐诗大概二十首都很勉强了。读过的二十首都已经算很勉强了，所以你可以知道说，我说文化是活的，可能现在这一代哦，中国人老早就是都在西方的教育方式底下，好、哦、来这个来啊、都受教育，所以我们对于所谓中国的所谓的传统文化的认识的来讲的，事实上是相当浅薄。那今天来讲说信仰文化上面来讲哈、哦，倒是我觉得说我们中国人呢、哦、应该要提出一个。对于我们中国神学教育上面啊，要有一个我们的看法。因为我要说，现在我们的，当我说，它的背景是我们大部分中国人也都所谓的西化，但是我们是也不是说跟西方人可以等同，对不对？我们还是有我们中国人自己的东西。但是我们要看中国人的社会环境跟西方人的社会环境还是有不同的。所以今天我要讲说，也就是说讲到神学。我们还是什么主要都是从西方人这边啊，所以说翻译的也好，他们的训练的方式也好，啊这样子。那对于神学教育有没有？对不起，院长夫人在这里，我们总是要思想一下啊，因为现在的神学教育，我们的 curriculum 事实上呢，主体通通都是500年前所奠定的，也就是宗教改革之后他们所奠定的。它的目的是什么？目的是为了让神学生毕业了之后能够讲一篇道，不会变成异端的道。道理能够站得住的道，对不对？但是至于说它是不是符合整个这个宣教我们华人的社会理念啊，他这边道，我记得我有一个学长啊，他说，哎呀，我第一次讲完道之后，我就自己洋洋得意，但是我说老实话，讲完道之后也蛮失望的。为什么？第一个我得意的原因是因为 我这篇到神学上呢真的是不错了啊。第二个也是有点失望，为什么？蛮枯燥的，也就是说我讲了之后呢，跟大家下面跟我在听有什么关系啊？没什么关系啊，对不对？好，所以说我们也想神学教育是不是能够啊，那个训练出来的是能够真的，我们这神学院说那个站起来能讲道，然后啊那个什么走出去能传道嘛，对不对？啊，然后再来坐下能够怎么样，能听到是不是？然后躺下就能睡觉了啊，对不对？啊，那对，我这所以说能够切合这个我在讲的事实上用我们之间的共同语言，这叫关联化了。关联化，我们神学教育是不是也可以想哈、啊、这方面从产生一些从关联化的这样的一个怎么样关联化的一个角度。好，那其实上很多时候我们哈、哦、兴冲冲的，我就说兴冲冲，我们在参加说，哎，老外啊，有什么会什么会啊，很棒啊，对不对？啊，很棒。我们去那个地方哈、哦、之后啊，有时候我们看他们这么做，这么讲，这么说。有时候我们这些华人呢，而且还是在美国的华人哦，啊，对不对？应该是已经过洋漂洋过来，就像我们都是啊、哦，也就是喝过洋水啊。啊，那这边，啊，我们在想。这个是华人美国的教会可行得通，那在我们华人教会到底行得通还行不通啊，对不对？就是还要经过一番的怎么样，还要一番的这个本土化的一个过程，那这也是另外一个面向。所以我想哈、哦、基督教的真理哈、哦、真理不能变啊，真理也不会变啊，对不对？但是真理需要在文化里面，所谓的文化以载道，对不对？所以它离不开文化的这个范畴。好，文化的范畴。那所以说基督教只有进行本土化呢，才能够基督教让基督教在华人当中落地生根。那有两个面向，我想我们来展望。第一个就从金字塔的高端，好，高端来看。所以基督教本土化的问题需要华人基督教的神学家跟学者一同来努力，好，甚至还包括社会学家，好，文学家，需要基督教的文学家，基督教文学家、社会学家等等一同来努力。这个面向，这是在文化的高端。那另外一部分呢，我要说哈，其实本土化跟你我每个人都有关。为什么？因为基督教本土化问题也需要华人基督徒呢进到文化的基层，因为你所在的地方就是那个基层啦，去基层去做盐做光做盐，好，做光做盐，发挥影响力，增进基督教在本土化的一个过程。我想今天基督教在华人，这是什么意思？就是你想想看，金字塔如果你只坐在上面，下面都是空的，这叫什么呀？空中楼阁。你做出来的东西跟大家有什么关系？它需要，也需要本土化，也需要我们每一个人，这也是戴德生路线吧。每个人进去在那个地方就是打基层，对不对？你基层你在那个地方做光做圆传福音，你的生活就是怎么样？你的生活就是本土化，这叫道成肉身。对不起，我把它借用过来，我们所活出来就是活出什么？耶稣基督。这本身我们的生活也就是一个什么？也就是一个基督化、本土化，基督教本土化的一个见证。好，那我要在这个地方提出来一个，就是说你也要注意一个事情：当基督徒的人数到达一个够大的数量的时候，他们的所过的生活，他们所说的话，自然就产生了一种影响力。所以本土化的过程呢，实际上是一种怎么样？是一种是彼此相遇磨合的过程。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就充满了很多的事情。一个是从外来到内部，那另外一个是从外来之后从内部里面再长出来，这也是本土化。所以我在说的，如果说这个本土化学者从外来的这样的一个 approach， 从上面经常上层 approach 来接触这个本土化呢，那么也需要我们每个人从基层呢来做这个本土化的这个工作。如果有一天中国的基督教人口，中国基督教人口超过10%，我觉得这个就是非常有力量。那最后我用一个例子哈、啊、来跟你讲啊，跟你讲什么叫做本土化啊。如果有这么一天的时候，啊，我几年前我看过一个台湾拍的电影啊，台湾拍的电影，然后他的一开始的时候就是有一个人死掉了，啊，有一个人死掉之后，然后就叫殡仪馆啊，赶快车子就来了，把这个遗体呢就放到车子上面去，遗体一放到车子上面去的时候呢，然后他就按下去，就按着要放音乐，一按下去的时候呢，是哈利路亚的音乐。 哈利路亚，好的。然后他很不好意思，然后赶快把他按掉，然后转头呢跟这个雇车的那个人啊，就是家属就说，哎，请问这个是这个是拜拜的还是信教的，这样子你知道吗？啊，他的所以说他的车上显然两种音乐都有啊，两种音乐都有，所以他们呢忘了先问，他一按下去是哈利路亚啊，我们大家都会心一笑啊，会心一笑，这个就是本土化，你知道吗？因为在你的文化当中，这已经是一部分了。他说他如果真的有一天呢，有一天他看到一个华人的时候，他会问说啊，你是拜拜的还是信教的？这不就已经是本土化了吗？而不是看到一个华人还说你是拜哪一个的？这就是，所以这就是从这个面向来看，是值得我们每一个人怎么样要努力，对不对？从上层、从基层，我们都需要做努力。好，谢谢各位。我想，
那我们谢谢王牧师刚才的说法。啊，我现在代表那个大会啊，送个小礼物给那个。
好，谢谢，谢谢大家今天来，谢谢大家今天来。
那。刚刚这个故事有后来有没有先里头的这个经验没有对不对？那还有没有问题要请教黄牧师？
我有个 comment， 我不久前有读过一本书，好，这本书很好。那因为你刚才讲到说祭祖，这是中国人的问题，也是台湾人的问题。你今天要跟人家传福音，最大的问题在祭祖上。那我读一本书呢，他是台中的一个长老会的牧师，叫王武崇，他写的。
是。
他写这本书里面，我觉得有一点很好，他就说台湾的很多里头啊，台湾的信仰里头很多是国教，再加上民间宗教，然后再加上有很多拜拜，然后就是说你祭祖的时候，他其实他又再加上佛教的轮回观念，很多人都认为说他们又相信轮回，所以要跟他们传。叫他们祭祖的问题的时候，你第一个你要跟他讲说，我们基督教同样是尊重祖先，我们一样爱护我们的父母，因为十诫里头叫我们要孝顺父母，这些都没有问题。那问题就是说，祖先是不是已经变成神了？如果你相信轮回的话，他或许已经变成了猪狗，他已经在轮回了，对不对？那你真的爱你的祖先的话，你最好的方式就是怎样？趁他们还在的时候，还没离开的时候呢，赶快跟他传福音。那根据启示录呢，有一天我们会在天堂，我们就要跟见面。所以有时候你就这样用一个方式，如何把那个你了解他基础的问题，然后就说就用基督教的方式去解释，然后用一个更好的方式来传。我认为，但是他解决他想这个问题蛮好的。
对啊，谢谢你的点评。对啊，是，谢谢。
我们现在再一个问题。
王老师那个提供了很有启示的一些信息啊，最近是非常熟。这里头有些具体的操作上就是说你是文化符号对吧？请教他是说很失败，他们说完全确实借助了佛教的这些证据。那么说我们当前这个情况之下，现在基督教的中国本身它已经是它的影响相对于是比较明显了，没有那么大的问题。那现在如果真的话以后还牵涉到很多具体的，就是比方说应该说那个讲道成肉身，对不对？我们神学生，我和孔孟教授以后就真正讲的是不讲道成肉身，但这个往往在中国民间，你对他们来说他很好理解，非常好理解，是吧？神仙嘛，神会下凡，他们这种讲法是很容易的，问题就是说我们能不能去这样去跟他就说这种佛法系统，是吧？天神下凡，你成了人嘛？在人的时候，他会有神的后面的本质，那他本身是个人，这个也会死，对吧？这比道成肉身来说更愿意接受，但是我能不能使用这种佛法？
是，看我们有没有这个勇气啊。来说明清楚，因为这个道跟神仙之间的一个区别，好，对不对？呀，因为我想中国人对于说神仙下凡这种东西是实际上说天跟人之间是可以通的吧，我们的一般的这个观念。那但是在西洋人这个东西是非常对他，反而是对西洋人来讲，这个道成肉身是在他们的文化里面是非常难以接受的。 啊，所以说他们也是经过很久之后，他们才到这个道成肉身呢，就是教义化了。因为对希腊人来讲，道成肉身是倒着走，是倒退的，是退步的，因为他们是要成道，他们不是道成肉身，所以肉身是要抛弃的啊。所以说这是在希腊人的思想是这个样子的，所以在起初来讲的话，他们对道成肉身来讲是很难以接受的。谢谢。
好，再问一下啊，这个就是这两种话，过程当中就是大家现在比较关心的是政治关系，有可能就是导致这个混合政治，
是，
就是容易把公办政治给混在一起，然后有可能把真理再结婚，是因为有时候你可能是策略上的妥协，可能导致把真理就被修正了，变成修正主义了，
是，
可能有没有就怎么能保证本土化的过程当中，让我们不要那个变成混合主义？或者不要这个修正主义，是我们
始终的
坚持。
是，我认为哈，那个在所谓的在我们的信仰上面哈，这个方面其实是一条很简单的笼统来讲，就是一个艰难的路了，好，那不容易的路。但是我自己个人哈，都认为说，对于一个应该说这样的好了，一个信徒来讲哈，一个信徒或者是一个教会里面的服事人员，我认为有一点呢，倒是我们可以去思考的一个面向，那就是叫做关联化。好，这关联化怎么样？我们基督教呢，跟这个社会上面呢是没有脱节的，因为我刚刚说你要去讨论神学上的问题，我知道这个是真的很容易马上提出来，就是哎，那这个真理就是这样写的啊。那你这样讲的话，是不是这个没有兴趣？那你就是隔开。那其实这个在长时间以来啊，长时间以来其实就是所谓的自由派跟这个所谓的福音派一个长期的一个不来往或长期的一个对立的这样的一个历史。但是我还想说，我们是不是应该从哈、啊、多从关联化的这个角度？但是我还想哈、啊，就算说我提出这个关联化这个字眼，它还是呢非常有怎么样，非常有爆炸性。就好像我一刚开始的时候提出，在40年前那个台湾长老教会他们所做的那个关联化的那个动作，在当时呢，当时是被很多福音派的教会呢都是认为说他们是怎么样讲，他们是偏离了啊，他们是偏离了，跟那个福音是偏离了。但是在40年后的今天呢，他们反而就不少书哦。提出来说，其实他们那时候在跟这些受苦的人好、站在一起的这个事上，在那时候，而且他们是教会跟着一起受苦，那时候他们认为说这是一个先知性的声音，好，是一个先知性，但是那已经是经过40年之后的。所以我说这个或者说本土化呢，就是不是一条容易的路，对不对？但是我个人认为还有另外一点很重要啦，那个数量要冲大，对不对？我说的嘛，你那个基本盘，你如果冲大的时候，人数多的时候，其实你的生活、你的声音，事实上本身呢，就是怎么样，就是有那个力量，然后就是有那个，人家就必须要考虑到你，你就变成从非主流变成主流了，不是吗？嘿，是啊，感谢主，谢谢大家，愿神祝福大家。
谢谢黄。